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又迎来了一个主日，一个复活的日子。主啊，我们欢喜快乐，奉你的名聚集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要思想你跟我们说过的很多话，你的应许，也思想你。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还有你答应我们的事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想到有一天，我们要跟你面对面，你要从天上降临到地上来，把这所有信你的、爱慕你的、为你过圣洁生活这些人。你要一一的呼叫点名，让我们到你面前，跟你永永远远在一起。主啊，我们何等的感恩，何等的欢喜！谢谢主，主啊，我们每一天都要想到有这么一天，我们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来。在圣灵里边过耶稣要我们过的生活，主啊，每一次的聚会都是一次欢聚，每一次的聚会也都是一次被提醒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愿你对我们每一位来亲自显现，让我们听到你对我们讲的话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妹，阿妹，家人们，主日快乐！我们继续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最后一段。我们上个礼拜特别分享到20节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天上的国民，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身份。我们虽然现在是活在地上，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好像跟世界上的人一样的过生活，我们也有白昼黑夜。当然，在南极、北极有些地方是，半年白天，半年黑夜，但是仍然是有半，是有白日跟黑夜。我们也有寒暑，我们。每天要吃饭，要睡觉，要做事，大家都这样过生活。但是，这个是外面的生活，里面却是有非常不一样的生活。假如是只是属世的人，属这个世界的人。他们整天想的就会是这世界的事、地上的事，为三餐忧虑，为儿女忧虑，害怕自己的身体会有什么疾病。现在说有些老年人每天最每天要做的就是。要怎么吃得健康？要怎么运动保持自己？不要生病，不要衰老。那还有就是，我们过的当然也就是按照世界的规律，被世界各样的规律所限制。 这样来生活。但是我们天上的国民就不一样，天上的国民，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身份，我们知道我们以后会在哪里，所以我们会想着天上的事。而且是应该是每天想的是天上的事，不是想着地上的事，因为在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是非常非常短暂的。你现在最多就是100多岁，但是那个永远是不知道这个100要乘多少的，是没有尽头的。是永永远远的，那我们当然应该多想这个永远的事情，而不是只顾暂时的事情。这个暂时，无论你过得多，受了多少苦，多少的不如意，或者是多少的成功。或者是人上人的生活，甚至很有名，但是也是暂时的，也是非常短暂的。甚至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，很快就会被忘记，没有多少人会记得。而且天上的国民，除了在地上跟很多人一样，有他的权利，也有他所得的，所受的一些福利，但是在天上的国民会享受天上。很多的福利，除了我们会有平安喜乐，别人在患难当中就会担心害怕，但是天上的国民，因为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，这些都是暂时的，一想到那个天上，心就乐起来，而且我们有天上的。主在那里做我们的帮助者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地上没有人能帮助我们的事情，他能帮助。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一转向他，他立时就给我们解决。甚至有很多 不可能的事情，就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会经历到很多很多天上的国民才会经历到的事情，经历到的奇妙的神机奇事。我们上个礼拜有一姐妹分享到她，有什么事情就来祷告，来等候神，结果。圣灵就会指引指引，结果很多事情就是出人意料之外的，他就享受到很多好像看起来不可能的，一下就变成可能，而且特别的顺利，特别的顺利。还有到哪里，神就会派一个使者来帮助他，每一个关卡，每一个关口。都会派一个使者就来帮助他，这就是天上国民的福利。有人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使，当需要的时候，神就派成天使就来帮助我们。所以这就是天上国民要过的生活。首先，我们的里面。一直知道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，你想的应该跟别人不一样，你注重的事情应该跟地上的人不一样。我们一直是要想 天上的事情，想着现在坐在神右边的主耶稣，就像哥罗西书第三章讲的，我们既是属神的，若是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。我们一个人，你是不是天上的国民？别人会发现的。你每天所想的、所讲的，是不是天上的事情？你假如所想所讲，一开口就是讲天上的事情，人家知道这个人就是天上的国民。要是我们整天讲起来就是地上的事，就是地上的事，包括你自己的过去啊、现在啊。你的家庭呀、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反正讲来讲去，好像都跟天上没有什么关系，那就要小心了，就要小心了。可能你在想的不是天上的事，到底你是不是天上的国民？我们真的要在主面前，就要小心了。那我们今天再往下看，说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如他自己荣耀的身体，和他。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保罗在这里，不过是重复了主耶稣的应许。我们可以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。就是主被接升天的时候，当时门徒都在旁边看着他。主耶稣还在跟他们讲话说：“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”第六节说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。”就在这时候，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：“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，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”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。他就被取上身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，说：“加利利人呐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”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？就是当耶稣在跟他们说话，就好像平时，在他复活之后，他有好几次跟他们见面，还是跟他们谈话，再说。忽然就有一朵云彩来把它拖上去， 他就架着那个云，就慢慢慢慢慢慢这样升上去。门徒都这样看，哦，直到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变成一点看不见了。然后就有两个天使进来，你们为什么这样？照着望天呢，已经看不见了，干嘛还看呢？没关系，你现在看不到他，他怎么样？就像现在这样升上去，有一天他要从那里逐渐来，也要来的，所以你们现在不需要在这里再一直往上看，往上看，看不见了，你们就是要等。那照着他讲，他告诉你们的，等，不只是在耶路撒冷等，等到像圣灵降临，你们整个生命就是要等，等他再来，等他再来。所以门徒们都记住这句话了，在使徒行传第三章。彼得在街上医治了一个，医治了一个瘫痪的。然后那个人就彼得说：“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”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趾骨立刻健壮了，就跳起来，站着又行走，又跳又行走，跟他们一起进了殿，然后大家就很惊讶，很惊讶，哇，这个人是每天被抬到圣殿门口来的，大家都看着他，都见到他，都认识他。哇！现在这个人能够跳起来，能够行走，惊讶得不得了。彼得在这个时候就又跟他们传讲耶稣，就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知不知道，这个人为什么能够起来行走？是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，因着他的名啊，他的名使这个人能够起来行走。”而这个人呢，就说耶稣他不单是这样，在第20节说，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，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。就是神从创世以来，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，摩西曾说：“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凡他向你们所说的，你们都要听从。”就是说，主耶稣有一天还要从天上降临。那么他降临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人都在想，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他降临那一天我会怎么样呢？我们从圣经上很多地方，你会知道说，主耶稣会，他到半空的时候，他会呼叫我们的名字。在帖撒罗尼迦，前书第四章，第四章15节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：我们是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。 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。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是活着还存留的人，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这样，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。这个我们刚才有读过，是不是？就说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主。哦，刚才还没有读，我们只讲到天上的国民，我们现在就来读这两节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就是在我们的身体改变之前，有一件事，就是主会呼叫那些在坟墓里的那些，点他们的名字出来，然后当时还活在地上。就是已经是被主拣选、跟从主、爱主、为主、为主的缘故，听从主的命令，过一个天上国民的生活，准备要来做耶稣基督的心腹，那些人也会跟。或者就是已经蒙恩得救，已经里面是有圣灵了，就会跟这些复活的人一起，然后大家的身体都不一样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但是我们就是知道说，在有一个点名，有一个点名，我相信这个点名呢是比主要是针对那些已经。在主里睡的，我也相信当时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在坟墓里的圣徒应该比在地上还活着的圣徒多，你相不相信？到现在2000年，主耶稣到现在2000多年，那主耶稣还没降生之前，那些圣徒呢？大卫啊，但以理啊，亚伯拉罕啊，以撒啊，雅各，还有甚至挪亚啊，以诺啊，这些人，多少人呐、啊？肯定是更多的。所以，但是也许那个时候我们也已经是在里边的了。这些人都会听到点名，点名会叫某某人的名字。你是叫，我们现在很多家人起自己的名字，安静啊，安安静静啊，喜乐啊，大喜乐啊，还有什么
心
心欢爱啊，还有主的小羊啊，
无有高
无
空
有啊，倒空啊，这是我们这些先起的名字，但是。我相信主可能不是用这个名字来，就是你原来的名字，你原来的名字，用你懂得的最熟悉的语言呼叫你。你讲英文的就用英文叫你，你讲中文的就用中文叫你，你讲马来话的就用马来话叫你。甚至我们有些是那个家乡话哈，方言，你最熟悉，就可能就是用那种语言叫你。叫你的名字，点你的名出来，哇！当你听到那个主耶稣点我的名，你说多高兴啊！ 跳着就出来了，就跳起来像那个怀子果，本来都枯干的，一下就跳起来了，从坟墓里就冲出来了。你想到这一幕，多喜乐，多喜乐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确定，那个时候你会不会听到主耶稣点你的名，点你的名？你现在就在准备，而且很确定，到时候我一定会听到主耶稣点我的名。我们有一首诗歌说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我也必在其中。就写诗歌的人，他已经很确定，他很喜乐的在等着这一刻。他写的时候，他们可能还在地上，但是他相信主耶稣，也许没有这么快了，我可能以后就是在坟墓里的，但是主耶稣会点我的名出来。我们现在请我们的玛丽姐妹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的头两，唱两次哈。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
来，涛
你。
涛有没有这首诗歌？他没有放出来。涛涛。没有人放这首诗歌出来。
厨师。
哎，
放
因为
歌词是吗？
这首诗歌可能有很多人没唱过，所以你要是能把歌词放出来就好。那要不我们先读一下哦。OK，他现在也有了。第一节，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必要高声唱，吹起号筒。那时候，何等光明、美丽、庄重！凡世上得救的人，一同相会在主灵宫，在那边点名，我也必在其中。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我亦必在其中。我想这个点名哈，不是说大家到齐了吗？我要来点，然后一个个叫到。按照圣经就是说，主耶稣会呼叫那个人的名字，叫他出来，应该是那样的点。那这个点名呢？不受语言的限制，也不会受时间的限制。你看，从亚当到现在有多少信徒？那假如说一个这样点，他点多少年了？应该是同时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主在点你的名，是一下子的事情，大家都听到点名。就出来了，然后就跟那些活着的聚在一起了。好，我们第二节呢，就是凡信主而死的人都必在那早晨复活，和活人一同被提直到天空。凡蒙选得胜的人都必同得荣耀快乐，在那边点名，我亦必在其中。好，我们现在请玛丽来带着我们可以唱哈。
赞美，赞美主，主啊，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是何等美好、何等荣耀的一件事，也是使我们何等盼望的一件事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的人 幸蒙你这样的恩宠，这样的应许临到我们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哦，主，谢谢你。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主要我相信有我，有大家每一位，哦，都在主的那里，我们相聚，赞美耶稣。主耶稣回来时候，必要高声吹起号筒，在那时刻灯光明媚里庄重，凡世上得救的人一同相会在主名中，在那边点名我一必在其中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，我一定在其中。凡信主而死的人都必在那早晨复活，和活人一同被提直到天空。凡蒙选得胜的人都必同得荣耀快乐，在那边点名我一必在其中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，我一笔在其中。现今我们应当传扬神的奇妙大救恩，不肯止息，从早到晚勤做工，只等到走完又走进，只等到走完又走路，成尽了应尽之分。在那边点名，我一笔在其中；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，我一笔在其中。主耶稣回来时候，必要高声吹起号筒，在那时刻灯光明媚里庄重，凡世上得救的人一同相会在主名中，在那边点名我一必在其中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，我一笔在其中。凡信主而死的人都必在那早晨复活，各国人一同被提直到天空。凡蒙选得胜的人都必同得快乐荣耀，在那边点名我一必在其中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，我一笔在其中。
在那边，
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在那边点名，我一直在其中。哈利路亚，
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你有没有把握？像诗歌所唱的，当那一天点名的时候，你也在其中。 我盼望我们今天在线上所有的家人，那一天点名的时候，你都在其中，我都在其中。我们可以相聚在一起，相聚在一起，然后怎么样呢？就要背题，就要背题。我今天顺便跟大家，讲一下那个时候发生什么，会发生什么事。我们刚才是不是有读了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四章？那里讲的其实就是这个顺序。主，16节，第4章16节，主必亲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天使长的呼叫，还有另外一个呼叫的声音。这个呼叫之声应该就是主亲自叫他的羊点每一只羊的名字那种声音，所以你平时很熟悉，会跟主有交往，会听他声音的，是就像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的，那个时候你一听就知道，哎呀，主在叫我了，然后那些死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是活着还存留的人，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就是在当时有一批还活着的，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呢？若是主真的很近很近，现在就降临了，也许就活着的就是我。假如主还不知道哪一年才会来，因为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，还有特别多的人没有听到全备的福音。也许主还在等，还在等，让这些人有机会听。那可能还不知道过了多少代的人。也许是我们的孙子啊，我们的曾孙啊，我们的不知道哪一代的后代，那个时候了，他们还活着，但是他们信了主，有主的生命，并且已经是过着天上国民的生活。那个时候，我们这些被主点名复活出来的人，就跟他们在一起，然后就被提到云里。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只是主降临的第一件发生的事情。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当然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跟主就再也不分离了，再也不分离了。这里边还讲到有一件，特别的事情，当我们被提到云里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的身体是怎么样的呢？主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他的身体是怎么样的呢？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跟他原来的一模一样？是不一样的，是有变化的。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第一个见到他的是，抹大拉的玛利亚。当他在坟墓那里看不到主，在那里，哭的时候，主耶稣就站在他的旁边还是后边？他一转过去，看到有个人，他就问他说：“先生啊，是不是你把我的主拿去了？请你告诉我放在哪里。”他不知道这一位就是耶稣，可见那个耶稣跟他原来看到的耶稣有不一样。他居然就站在一起，他居然认不得他。 直到耶稣叫他的名字，他才说啊，是主耶稣，高兴得不得了。还有主耶稣在好像在这里我们看到说，主耶稣那个相貌应该是跟原来是不一样的，玛利亚认不得他，但是主耶稣叫他名字的时候，他可能还认得出他的声音。但是到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那边讲到，有两个门徒要去以马忤吃，他们在路上很忧愁，在讲主怎么被害了，被钉死了，但不，他们又忧愁又有点困惑，虽然他们知道说听说主复活的，有人见过他了，可见他那两个人应该不是在那两十二个门徒里边哈。当天主复活的时候，他们没有第一次见到他，但是主就跑到他们旁边，跟他们一起走，就问他们你们在讲什么啊？他们就说，我们在讲这个拿撒勒人耶稣。你在这城里多久了？你最近没有听到这回事吗？好像说全城的人都在讲这件事。他说就讲。随时就跟他们解释说主耶稣是必须要受死的，我们就跟他们讲一路讲，他们都连他的声音也认不出，可见说主耶稣叫我们的时候，他那个声音不一定是原来的那个声音，但是在灵里跟主有交往，在灵里认识主的声音的人，到此一定会听出他的声音。我记得我刚刚被主开启，那个灵耳被主开启，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的时候，就觉得那个声音就是很特别很特别，又像是好像有人在你耳朵旁边跟你讲话，又好像是从里面出来的，反正就是很特别的一种感觉。然后第二次第三次，反正一有那种感觉，或者一有一句什么话，我就听出那个就是那个声音，就是那个声音，就是我刚刚学会听的那个声音，就是很特别的，是很不一样的。我想我们就是这种在灵里你会认的，这个是主的声音。所以到时他一叫你就会知道，你就会听到，就很快就回应。那么复活之后，好，大家就被提了。这个时候我们被提的时候，复活之后，在被提之前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，就是我们所有的身体一刹那之间都有改变，从坟墓里出来的他们已经就是那个不一样的身体了，就跟耶稣一样，我们称为是一个灵体。耶稣复活的身体不再受地上任何那些规律的限制，好像说，我们遇到火，你的皮肤可能会烫伤，是不是？所有的东西会，衣服会烧焦。但是在灵里的时候，这个火伤害不到他，就像但以理那三个朋友在火窑中一点都不被伤害一样。他们那个时候在里边，就是主要是跟他们在一起，已经是有好像浴场那种灵体的那种性质吧。在灵里边，那水当然也不会淹死我们，也不会说一泡就肿胀了什么了，这一切都不能。还有主耶稣门徒聚集在房间里，关着门，可能拴上了，他忽然就在他们房间里出现，就是门也关不了他，墙也挡不住他，就是不受一切原来地上的那些化学啊、物理啊、 什么空间、时间限制都不再受限制了，而且看上去会跟原来不一样，会有一种荣光。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门徒所看到的有不一样，但是还不是那种很大的荣光。我想很大的荣光是当他带着三个门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到一个山上去的时候，耶稣在那里变化，跟摩西跟以利亚讲话的时候，他脸上发光，衣服好像漂白过的那种，就是发亮到很耀眼，很耀眼这样。所以就是当我们复活的时候，或者是你当时还活在地上的时候，会有这样一种变化，就是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。主在这就是我们腓立比书第三章这里讲的，他会叫我们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我想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他们看过啊，那刚才是腓立比书第三章最后那一段，他们看过主变化的那个荣耀的形象。那彼得呢，一想起，哇，我以后被提的时候，就跟我们当时见到的那个在山上那个耶稣一模一样哦。你就想到会不会真的乐的不知，我就说乐死了，真的会乐死了。那我们没有见过，但是我们会想象，哎呀，多荣耀，多荣耀！到时呢，我们变化就是那个样子。这个呢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有描述一下，但是反正他怎么描述，你也自己要去想象一下，到底是怎么样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我们来看。42节开始，42到44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四，使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；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。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；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你再想一下哈，所种的就是说我们原来亚当所给我们的这个身体是会朽坏的，我们的身体是会朽坏的。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不断在老化，不断在老化，不断在老化。就是你现在假如活到四五十岁，你拿起你小时候的照片对一下，现在差多远？然后到八九十岁的时候，你再对比一下，那更是怎么这个人可能是那个人呢？我们现在好像是两个人一样了。就我们小的时候 baby 的时候，那个皮肤好嫩哦，好嫩哦，薄薄的薄薄的，一碰就会破皮啊，然后哇，什么都很嫩很嫩，慢慢就厚一点了，就粗一点了，越来就越粗了。然后到可能是到30岁了，30几岁就开始老化了。30几岁之前还慢慢在 再长大成熟，长大成熟，长大成熟，变得刚强哈。等到30几岁以后，就开始走下坡了，开始老化，老化，老化了。不止外边老化，脸上有皱纹了，有黑斑了，皮肤也皱皱的了，内脏都在老化，眼睛花了，慢慢慢慢要戴眼镜了。耳朵的听力，有一些人还好，像莫西到100多岁还眼不花耳不聋，有些人是真的很有主的恩典，老老了还可以啊，听得见看得到，有些人就眼睛就花的不得了，地上的蚂蚁都看不见，东西掉在地上，小车也看不见，有时候扫地就。没有啊，很干净啊，不用扫，其实满地都是灰，都是碎渣，耳朵也听不见。我们最近有个常一起祷告的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现在跟我先生讲话好辛苦，他说我要大吼大叫，他才能听到。”就老化了，里边那个心脏很多就出毛病了。肺也很弱了，肝脏很多也功能有问题了，甚至可能有隐性的那种肝炎，我就有啊，没有，反正他说我里边就是有那种 B 肝的那个病毒，就是每1、2年要去检查一次，然后肾脏啊。很多人就肾就越来越差，越来越差，还有膀胱。你看我们老年人常常要上厕所，常常要去厕所，因为那个膀胱松了，保持的不能保持那么多，也松了，很快的，不小心它就要流出来，所以就是常常要上厕所。马上，你看有时候你不长。一个人长得怎么年轻哈、啊？这几个迹象你逃不掉，你一看就哦，他老了，年纪大了，就是什么都在老了，什么都在老化了，老化慢慢慢慢，因为是可朽坏的嘛，可朽坏的嘛，慢慢慢慢就那个功能都不能够维持我们的生命了，就要停止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，我们这整个身体是会朽坏的，是会朽坏的。你现在很多人千方百计想要长生不老啊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所以，你与其花那么多财力、物力、时间去想要怎么保持自己的身体，不如赶快来想，你在永远里你要怎么样？把时间都花在这里，还有就是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。所种的是羞辱的，羞辱的，特别是有些人老了，脸皮皱了，假如很爱美的哈，他有时候就尽量化妆，化妆，化妆，把自己化妆的年轻一点。有些人就觉得，哎呀，我现在好难看，我不想去见人。有些人是会这样的，当然，我想那个不是天上的国民的想法，是世人的想法，好像就觉得自己见不得人，或者有病，有些人有病，病殃殃的就不想见人。他原来很健壮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是帮助人的。现在好像，哎呀，自己都不像个人的样子，都不想见了。有些病人他会有这种心理，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很羞耻。但是我们，复活的就是荣耀的，就是那种刚才我们讲的，不受任何世上的规律所限制的，是很有能力的。还有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；所种的是血气的，复活的是灵性的，是灵性的。 就是跟原来的就是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这个呢，在50节开始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”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不要过于注重这个身体，但是我们也不要说，那我就一点都不去理他，爱吃就吃，不吃就不吃。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用去理他，那也不对呀。我们的身体又是神的殿，我们还是要好好呼吸，保养呼吸就是盼望，能够照着神的旨意，使我们能够有健康，可以来遵循他的话，可以来为他而活，可以来让他差派我们。去怎么喂养别人、帮助别人，我们就可以有力量去做。只是这样，所以我们还是要保养呼吸。但是我们真的是凡事不能过度。我们现在强调运动，适可而止，就是我们的运动是为了使保持我们。尽量能够健康，不要一下子就，因为太软弱，一下子就被伤害，特别是扭伤啊、闪到腰啊，一下子吃东西吃这个也不行，吃那个也不行，等等这些，我们就是要稍微有点操练，但不是为了去在世上争第一去。比赛啊，或者是，自己很得意啊，好像你看，我会这个，我会那个，我可以跑多少，我可以这，真的不需要这些。我们到现在年纪大了，看到很多跟我们同年龄的过度注重运动，到现在很多都满身伤，满身伤，不是要做这个手术，就是要做什么换关节啦，又。哎呀，整天堵这里，胸那里，真的是得不偿失。所以，我们运动就是适可而止，就是只是为了保持我们能够有比较健康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容易受伤害就可以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无论我们怎么注重，我们怎么去保养我们的身体，这个身体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，就是说你不能带着这个身体进到神的国里边，因为这个身体就是会朽坏的。那你进入一个永远的国度，然后你的身体又是到差不多100岁就老的不行。那你怎么去过那种永远的生活啊？所以这个身体是不能的，只有神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灵体，那个灵体就刚好跟我们要进入的这个永远的国度是相配的，是相合的。他要给我们的荣耀的灵体，才可以进去。然后后边他也讲说，51节哈，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这个是指还活着的人，不是说每一个做信徒的100%都要先去睡觉，先到坟墓里，然后等主来点名来叫他出来，而是我们都要改变。死的人出来也是改变的了，活着的人一死，就在一霎时、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使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，这必朽坏的，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，总要变成不死的， 这必朽坏的，既变成不朽坏的；这必死的，既变成不死的。那是经上所记，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所以哥林多前书九章这里又讲的，又进一步的讲的更清楚更明白了。所以这就是腓立比，腓立比书第三章这里讲的，我们这里只用几句话说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照那能叫万物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就是主耶稣有一种大能，那种大能是所有都要听他的，所有都要听他的，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都要向他屈膝，不只是人、物、规律，全都要听他的。我们刚才说，一个容体，一个灵体，不受那些规律限制，是因为耶稣命令他们，因为这些规律本来是神赐下的、神给的，现在呢，你要听我的。我们现在这个父我的身体，你伤不到他，你限制不到他，所以是他按照这种大能，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跟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，然后就发生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事啊，睡了的被他点名从坟墓里出来。在世上的那些人可能也有点名哈，就是因为当时复活的有，不过这第一次复活的已经都是信主，都是已经里面有主生命的，才会在这一次复活哈。然后当时活着的就还有很多人啊，有已经信主的，也还没有信主的。所以可能在活着人里面也有点名，谁谁谁谁谁谁谁，也会听到他的名字，明白吗？好像说我们现在我们这栋楼有60个单位，虽然不是住嘛，但是我算你平均一个单位住5个人的话，60个单位300人，主耶稣假如来的时候，这300人都还活着，没有说主来的时候那些人会死是吗？大家都还活着，但是这300个人里边哪几个属于主的？也许只有10几20个，除了我们之外不知道还有多少个是信主是有生命，也许只有20几个。所以而且他活的时候可能有人是在这个单位，有人在那个单位，那只会点名，哎，跟我在一起。反正也许我们不知道在哪里，在一个空间在一起。然后这些活的跟那些从坟墓里出来的，哇，一大群。然后呢，就被提到半空，是在讲的在空中。在空中还没有说是到天上，还没有是在空中，悬在那里，在空中。然后假如我就现在很简单跟大家讲往下发生什么事。在空中呢，你去看启示录19章，就会有一个审判，审判呢在这里讲的很简单。我之后我听见好像群众第一节开始， 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，救恩荣耀权柄都属乎我们的神，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，应该判断了。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还不是最后的审判了，这个时候还不是最后的审判，但是他就做完了。会先有一个神家的审判，这个今天我们不谈哈。另外就有一个羔羊的婚宴，从第七节，特别是第八节，你就看到有预备好的新妇被邀请，然后进入一个羔羊的婚宴。接着呢，婚宴之后，主还会带着这些已经成为他心腹的这些人，成为天君，跟着天使天君一起下到地上来，一起下到地上来，然后就还有一场征战，跟当时地上活着的那些征战。征战之后就世上的国就被逐灭了，就好像但以理书，但以理在给尼布甲利撒王解释的那个金像那个头是金的，是巴比伦国，那个胸是银的，是是马代波斯国，然后肚子是铜的，是希腊国，然后到那个腿是铁的，是罗马帝国，然后到后边半铁半泥，那个十个脚趾，就有可能是现在的欧洲共同体，或者是北约，北约就是连美国也在内，就是这些很几个国家又分又合，又分又合，语言也不通，好像是一体，但是他们讲的话又不一样，各自有各自的利益，就是分分合合，就是这样半铁半泥的这样。但是最后就有一块石头打下来，就把这个像全都打碎了，打毁了，然后在地上建立起一个神的国。那就是在这里19章的最后，就是甚至是20章的开始，就是那地上的国就被灭了，神的国就建立起来。在神这块石头建起来的这个地上的国呢，有1000年之久。1000年就是主作王。那个时候假基督假先知都被扔在那个硫磺的火里边了，再也没有了。撒旦又被捆绑丢到无底坑里边，所以世界上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大罪恶啊，没有说谎的人，没有来欺骗的人，所以那个国度是非常的非常的平安，非常的繁荣昌盛那样的，大家都过得很好，就像以赛亚书60章那里讲到的小孩子可以在毁蛇的洞口玩耍，也没有蛇会咬到他，牛跟狮子会和平共处，躺在一起吃草，就这样，就是一片和平的景象。然后这个过后1000年过后，还有一场征战，就是当时在地上的那些，又因为撒旦从无底坑被放出来，他马上又会去引诱地上的一些君王什么，他们又联合起来，又有一股邪恶的势力要来跟主耶稣征战。那个时候耶稣就很快的就用口中的气就把他们一下就灭尽。这个时候撒旦就被扔到硫磺的火湖里边了，就在地上再也没有魔鬼了。而原来的在那里过1000年的那个地也没有了，一把火烧尽了，可能就像是彼得后书，就是讲的那个天地都要毁灭，像卷起来的， 卷起来的衣服，你看我们纸在烧的时候，不是越来越卷，变臭了就变成灰嘛。那这个地到时也是一早哇，卷卷卷变成灰没有了，就开始一个新天新地，有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就由天而降。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基督的心腹，就是原来可能就我们在19章看到的那些参加羔羊婚宴的那些，穿着细麻衣的，后来还跟耶稣一起下阵仗的那些心腹，变成一座圣城。这个时候，再跟主耶稣永永远远在一起，那才是结局。大家不一定能记得那么多，也不需要记那么多。你只要记住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。你看，远古的很多圣人，他们就是因为有这个盼望，他们轻看他们在地上的一切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。还有以诺啊、挪亚啊，还有后来的先知们，还有摩西、大卫、撒母耳，但以理，说有很多先知，以利亚、以利沙，还有到新约的人，新约的那些圣徒，后来也是都遭逼迫，是曾经。在第一代的圣徒，他们曾经是在坟墓里聚会的，那时候有那个空的坟墓哈，他们是在里面聚会的，他们被杀被斩，为什么这些人一直坚持他们的信？因为他们看见那个未来的家乡，这个未来的家乡好像还不是那个1000年的那个千禧年，他在跟耶稣基督作王，是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，是那个最后的圣城新耶路撒冷。他们自己就是要会成为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一部分。就他们一想到那个，哎呀，现在这些没关系，无所谓，生病也好，遭逼迫也好，很多很多的困难也好，贫穷也好，都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很快，很快，我们就要去那边了。当我们的灵魂一离开我们的身体，进入乐园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开始了那个永远的生活。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，我们里边就开始有一个永远的生命。有一个永远的生命，这个永远的生命，随着我们一直遵循主的旨意，要讨主喜悦，特别是要来得主耶稣的生命，就不断的为自己来织那个细麻衣，就是不断的来要耶稣，不断的来要耶稣，不断的穿戴全副军装。所以就说，这段日子我们只是，我这段日子只是为永远做准备的。就像我们逼着小孩要好好读书，好好读书。你为什么要他好好读书？就是盼望他成年之后，他能自立之后，生活能过得好一点。那是20几岁以后的事，是吧？但是他现在6、7岁，你就逼着他要好好读书，好好读书。从6、7岁逼到他。20来岁，到了大学你也毕不了，最多就多看着他到18岁。这么多年，一直看着他，一直叫他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为了20几岁以后那几十年来做准备，你以后能过得好一点，能够有好的工作，好的生活。那你想到我们现在。这个生命，即使是100，我们平均，假如说100岁哈，那个永远有多长啊？你说现在我们不应该 逼着自己，不要逼了，我们不应该心甘情愿的来为那个永远来做准备吗？赶快要来明白神的旨意，赶快要来顺服他，要来活在他的里面，要过一个活明的生活。当他开始把那个永生的生命给了我们，安置在我们里边，那就是我们开始出生了。我的户口已经在天国了，你已经属一个天国的国民了，就要开始过这种为永远做准备的生活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也许我们可以再来唱一次第一、第二节，点名的时候我也必在其中。但愿这一首诗歌成为你的诗歌，你能够很勇敢、很有把握的唱。在那天点名的时候，我一定在其中。
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我们都一定在其中。
他能把放出来吗？第一、第二节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唱了。
主耶稣回来时候，必要高声吹起号筒，那时候何等光明美丽庄重，凡世上的旧的人以后相会在主面前，在那边的你我已别在心中，在那边见你的时候，在那边见你的时候，在那边见你的时候，在那边见你我已在其中。凡是信主而死的人都必在那早晨复活，和活人一同被提升到天空。凡蒙显得神的人都必同得荣耀快乐，在那边怜悯我已在心中，在那边怜悯的时候，在那边怜悯的时候，在那边怜悯的时候，在那边怜悯我已在心中，在那边怜悯的时候，在那边怜悯的时候，在那边怜悯的时候，在那边怜悯我也必在其中。
阿门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你借着圣经，借着你的话，借着门徒们从你所听到的，从你所领受的，一而再的给我们描写啊，在永远开始的时候是会怎么样的？你从天上降临的时候会发生哪些事情？主啊，首先你要来到半空，你要呼叫，你要点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，主啊，使人在坟墓里听到就要出来，甚至骨灰撒在海里的都要聚在一起成为一个人，被火烧的那些骨灰也要变成一个人，主啊，所有的枯骨都要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活人，而且不再是原来那个可朽坏的身体，要变成一个不朽坏的灵体，主啊，还活着的你可能也会在众人当中点名属于你的人，属于你的人，有份被提的人，那个时候我们这些愿意遵行你的话，愿意过天国子民生活的这些人就会被点到名，就会听到你在点我们的名字，我们就全都聚在一起，我们的身体也都成不朽坏的灵体， 荣耀的身体，就跟就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你相遇，就开始了我们永永远远的生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写诗歌的人，他心里很有把握，他在喜喜乐乐的等候这一天。主啊，让我们今天在线上所有的家人，我们也是这么喜乐，欢欢喜喜的在等这一天。主啊，我们就是要来，要在那一天能够被点名，能够被提到你那里来与你相遇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你的应许，谢谢你不可更改的应许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么极大的盼望，荣耀的盼望。主啊，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你的未来是在那里，是在那里，你的永远是在那里。我创造你不是为今天短短只是几十年，是为了那个永远。我为你预备最好的地方，最美的地方，最大的祝福是在那里，在那里。你整天想着要见我的面，在那里我会让你看到，会永永远远跟你在一起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主耶稣，让我们今天真的是被提醒，就要开始来过这种国民的天国，国民的生活。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祝福我们线上的每一位，祝福每一位，祝福我们每一家，每一家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